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第五自传，由译者次仁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第十章：拉萨危机。1959年3月1日，我在朱拉康参加莫浪阡陌，这期间我还要通过最终的格西考试。即便是在我们面临政治不幸的艰难时刻，我还是有学习佛法的机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学习佛法始终是我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有机会，我还愿意在博学多闻的学者那里继续学习佛法。正如前面所说，这期间我要在众多的学者和僧侣面前接受辩经考试。这件事不仅对我，就是对西藏来说都是极其重大的。当时我全心倾注于宗教课题，在庆典和考试中间，有一天有两位级别较低的中国官员要求见我，说他们是军官唐冠三派来的。他们说中国军营里正在准备一个演出活动，请我把时间定下来。关于这件事情，前些天有过日常讨论，但在莫兰期末期间，我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因此我告诉这两位官员，一旦在这十几天的庆典结束后，我建议安排日期。他们对此并不满意，执意要求我马上决定日期。我再次告诉他们只能在仪式结束后决定，最终他们才同意把这一回答带给谭冠三。这个来访有些异常，一般情况下都是由那个军官亲自见我，而他来访的信心也是通常经于他们联系的我的军官转交我。而像这类民间邀请，通常是通过我的首席侍从卓尼青木帕拉，或者由基敲堪布转交我。所以派遣两名较低的军官到朱拉康特别见我这件事情是不寻常的，立即引起了怀疑。我的官员们不禁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是谭冠三又一次尝试贬低达赖喇嘛。这就是中国政权控制下的痛苦经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不能拒绝一个对我不合时宜的民间邀请，否则就会有引起中国人不满的危险。而他们的怒火总可以在任何方面找到突破口，因此为了国家利益，我们认为应该忍受这些不算太严重的羞辱，否则我和我的政府的处境就会有更坏的危险。3月5日，我从朱拉康前往罗布林卡之前，有在听到有关这奇怪邀请的信息。但是我前往罗布林卡是个很隆重的庆典，往年中国人也会参加，这次大家都注意到了，中国人没有来。两天后的3月7日，那个军官的一个翻译打电话给基巧堪布，要求我决定到中国军营看演出的时间。基巧堪布表示，我会请示达赖喇嘛，大概可以定在3月10日。一切安排直到3月9日才做出。早晨8点，两名中国官员来见我的格松代本，对他说，军事参谋转旅长特地派我们来叫你。当时格松代本还没有吃早餐，就对他们说10点钟过去，他们就走了。但一个小时后又回来，让格松代本必须马上去，说旅长已经在等了。几个小时以后，格松代本回到罗布林卡，显得很紧张。他跟卓尼青木和基巧堪布汇报后，他们把他领来见我。格松代本一五一十地叙述了发生的事。他告诉我，当他到达那个办公室时，旅长看上去很生气，说达赖喇嘛明天来这里观看演出时，因为有些活动，所以我叫他们去叫你。格松代本问他，日期定好了吗？旅长说，你不知道吗？达赖喇嘛接受了唐冠军的邀请，他10号来。现在我要明确告诉你一条，是你们通常的那些仪式都得取消，平时去筹备委员会时带那些武器的军人也不能跟，西藏士兵不得越过石桥。如果你执意要来的话，可以带2-3个警卫，但不能带武器。这些反常规的命令让格松代本非常担心。 那座石桥是中国军区司令部的边界，离罗布林卡约两英里的距离。那个军营一直是西藏爱国志士们的眼中钉。如果仅仅中国人在那里活动，西藏人还可以忍受，但邀请达赖喇嘛去那里，不管何种情况下都是很奇怪的事情。葛松代本很清楚，人们不会同意，特别是在达赖喇嘛没有警卫的情况下前往那里，就显得更加奇怪。按照传统，达赖喇嘛不管去哪里都有25名贴身警卫跟随，路边还会安排很多军人站岗。如果突然改变这种习俗，有必要向人们提供一些详细的理由。因此葛松代本就很自然地问了这些问题，这就便激怒了旅长。他喊道，如果有人拉动扳机，你能负责吗？他还说，现在我们不想出现麻烦，达赖喇嘛来的时候我们的军人也不会带武器，如果你愿意可以把你自己安排在石桥边，但不管什么情况，谁也不能走过石桥，这些事情一定要严加保密。葛松代本告诉我们这些命令后，我们的官员就进行了很多的讨论，除了照办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而我前往中国军营观看演出的计划就这么决定了。中国方面的这个邀请本来就是很大的协议，还特别要求保密，这就让我们的怀疑更大了。另外，除非戒严阻止城里人们往来，否则我的出行是无法保密的，因为只要得知我出行的消息，人们就都会站出来，站在两旁虔诚等待。当时拉萨城里比平时多了不少人，虽然莫兰清末已经结束，大部分僧人已回寺院，但还有几千留在那里，再加上数千康巴逃难者，粗略统计有十万人之多，而拉萨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的人。因此为维护一路的秩序，第二天我的官员们决定按照沿途安排西藏士兵一直排到石桥，同时他们也制定了计划，确保人们不会越过石桥。3月9日下午，中国人告诉西藏巡逻员，要他们公告所有藏人，明天任何人不得越过石桥。这些西藏巡逻员认为，往常从没有禁止过藏人越石桥，为了拜见达赖喇嘛，人们一旦习惯性地越过了石桥，又被中国方面阻止的话，很可能会发生悲剧，就同意了这个要求。但这个结果反而引起了很大的疑虑，立即传遍了全拉萨，说中国人计划绑架我。这天下午晚上，人们的疑虑越来越大。第二天早上，拉萨的大多数人依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我去中国军营。另外，人们还知道另一个绑架我的圈套是，下个月将在北京召开人民大会，中国一直强调让我出席。我看到人民的态度后，对这一邀请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但是一个星期前，北京方面却宣布了我将参加。在我没有答应的情况下，中国人擅自决定，让拉萨人民愤怒。拉萨民众判定，在没有我同意的情况，这些不合理的邀请就是想办法把我强行带到中国的一个阴谋。另一个让人民疑惑的原因是，在西藏东部地区，很多高僧大德被中国军官邀请后都不知去向了。大多数西藏人都知道，中国人的一贯阴谋就是只要想害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就把他从受保护的地区带走。拉萨人民的这种疑虑也传到了我的政府官员之间。出现这种疑虑的原因来自中国军官们这次奇怪的行为。通常中国人邀请我参加任何民间活动时，都会邀请西藏政府的所有重要官员，但这次直到3月9日下午，除了我的几个私人助手以外，别的官员都没有接到邀请。当晚，两名中国官员随便带着邀请函到罗布林卡，交给了6名噶夏成员后，并命令式地提出了一个和往常不一样的要求，说噶夏的每个代表只能带一个侍从，习俗上不管我去哪里，我的记中都一直伴随着我，中国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但记中和别的官员这次都不在邀请之列。 尽管我的官员们有点疑虑，但是他们不敢劝我不要去。不过嘎夏决定不分彼走，而是陪伴我一起走。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发生意外，至少不是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第二天将是西藏史无前例的一天，已经决定下午一点我将首次前往那个比以往更加戒备森严的中国军营。一边是粗野残暴的军队，另一边是勇敢忠诚的人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无法控制的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深为担心，无法入睡。早晨我五点起床，跟往常一样来到我的经堂，一切都井井有条，那么宁静而熟悉。所有灯在佛龛前燃烧着，小小的金碗银碗换上了如同金叶一样香气四溢的潘红花水，香火的芬芳在空中四溢。我诵经和静坐，然后我走进花园里。我一直喜欢清晨在那里散步。开始我还有一点担忧，但不久春春的美景就把这一切覆盖了。天空朗朗无云，阳光刚刚出没到远处哲蚌寺后面的昆佩乌兹山，并开始照耀着罗布林卡内竖立的宫殿和经堂。春光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快乐，绿草刚刚坡土，白桦树和杨树伸出了柔软的新枝，湖中的荷叶出水蔽日，一切都是绿色。我出生于木猪年，树木是绿的。星象师说绿色是我幸运的颜色。宫殿顶上的绿色青攀在清晨的和风里飘动，这种暂时的平静突然被墙外人们高呼口号的声浪中打破。我仔细听着，但辨不出口号的内容，就立即派了几位官员到外面了解情况。他们不久回来告诉我，很多人正从拉萨城纷纷涌来，包围了罗布林卡，他们呼唤着赶来保护我，阻止中国人把我带到军营。罗布林卡白色墙围的里里外外突然间挤满了担心，着急的人们形势变得混乱，传信的人不断地进来，带给我更多的消息。人群不可计数，有人说三万左右，总之他们处于恐惧和激动之中，他们的口号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愤怒。随着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过去，人们的愤怒不断增长。我来到七世达赖喇嘛建立的小佛堂念经祈祷，佛堂里供奉着观音菩萨的愤怒像和马哈嘎拉。长期在这里念经的囊杰扎仓的八位僧人依然在念经供奉。早上九点左右，嘎夏的两名代表留下和夏苏和往常一样坐着中国的吉普车来到罗布林卡。看到中国的司机，群起更加激昂，但嘎伦们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儿，穿过人群到达了宫殿。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嘎伦桑波坐着中国给他的车子，还有一位中国官员陪同前来，这让人们更加激动。桑波是最近才被任命嘎伦的，他穿着一件黄色衣服，如果只是他一个人的话，应该可以到达大门口，但人们认为这个车子是中国的，中国官员是来带我走的。有一个人向他丢了石块，然后所有人开始丢石块，一块石头击中了桑波的头，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当时人们没有认出他，因为认识他的人不多。发现打错了以后，几个人把他送到印度商贸办事处医院。又过了一会儿，嘎伦索康坐着自己的吉普车来到罗布林卡，人们挡住了路口，车子无法开到门口，他下了吉普车，步行到大门前，在一位官员的协助下进了大门。这三位嘎伦穿过人群时，都意识到必须立即做出决定，以避免此次危机。他们认为人群会进攻中国军区司令部，他们等了一会儿嘎伦阿佩，但他没有来。后来我们得知阿佩认为我会去中国军营，所以他直接去了那里。阿佩也意识到出去的危险，因为中共会给他派警卫，而只要有中国人就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他们决定不再等下去，和机巧堪布商量后来见我。他们告诉我，人们认为如果我去中国军营就会有被扣押带到中国的危险，所以决定不让我去中国军营。 人民已经选出60到70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如果中国人坚持让我出去的话，他们将严守罗布林卡，使我没有办法出去。噶夏代表来见我的时候，我也听说人民高呼中国人离开西藏，西藏是西藏人的等口号。他们还要求中国停止统治，要求中国停止干涉达赖喇嘛的权利。我从这些口号里可以感受到人民的心情，因为我和他们共命运，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当时人民的愤怒已经无法控制，听说昌都帕巴拉仁波切的兄弟看中索兰江措被人们用乱石打死，因为拉萨人民都知道此人与中共合作。那天上午早些时候，这个人还参加了列行的早茶会，但不知什么原因，大约11点的时候，他穿着俗家服装，戴着墨镜，嘴巴用白色的布遮住，腰间还别着一支枪，骑着自行车朝罗布林卡而来。一些人误以为他是伪装的中国人，有人则以为他是给中国军区司令部带信的。人们反中国的一切愤怒和憎恨骤然上升，加上这个怪异的行为酿成了悲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非常遗憾，事已至此是没有办法去中国军营看表演了。中国军官来罗布林卡也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更加激怒人们。于是跟噶夏商议后，决定必要告诉中国军官发生的一切，请首席侍从官打电话给翻译，表达我的遗憾。那翻译说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并说他将把这一口信捎给军官。与此同时，我让噶夏告诉包围宫殿的人们，如果他们没有意愿让我去中国军营，那我就不去。噶伦索康与人民选出的头领接触，并告知我已取消行程。大约正午，用广播向人民宣告了这一决定，掀起一片欢呼声。在我短暂的执政期间，从未发生过像早晨这样的事情。我感到犹如站在即将爆发的两座火山之间，一边是想尽办法反抗中国政府的我的人民的声音，而另一边则是武装精备的中国军队。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必将有成千上万的藏人死亡，而残酷无情的武力统治将全面展开。这一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关于我是否去中国军营的问题，然而把强硬的武力镇压转变为和平的责任也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减少我的人民的憎恨，同时也要想办法减轻中国人的愤怒。我开始认为一旦宣布不去中国军营，就会使这一事件平息下来，人们各自回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头领说不仅这次不去，还要承诺以后再也不会接受任何去中国军营的邀请，不然他们不会离开。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灾难，我再次承诺。接着虽然很多头领都离去了，但是大多数人们依然停留在宫外不肯走。1点钟左右，我让三位噶伦去见军官唐冠三，解释整个情况。噶伦们走出罗布林卡时，门外依然有很多人把守，不让任何人出去。他们猜测我也跟噶伦们在一起。噶伦们解释他们是去中国军营，告诉我不能去的原因。人们怕把我藏在汽车里面，还仔细查看了噶伦们的汽车，最后才肯放行。在门口跟人民的代表谈话时，他们决定为了阻止中国人带我走，已从人民中挑选了一支护卫队管攻布防。噶伦们强调不需要这样，但他们不听。噶伦们下午回来告知我司令部里的事，他们去的时候军官唐冠三不在那里，但别的10位军官一边讨论一边在等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有我的噶伦阿佩，穿着藏装，而不是他平时去中国单位时所穿的中国军服，但他好像没有参与讨论。当噶伦们抵达时，他依然坐在原位，也没有与噶伦们坐在一起。有一阵子双方都没有提起当前发生的事情，中国官员们似乎漠不关心，只礼貌地问及噶伦们的健康。但当军官唐冠三进来时，气氛骤然改变。